各位朋友，我是王寿南。今天我要跟各位谈的题目是：基督徒可以追求成功吗？基督徒可以追求成功吗？这个问题好像好奇怪啊。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追求成功呢？追求成功是人类天生的性格之一。一个人从小就会接受追求成功的训示。小孩子开始上学，父母总会要他努力学业，将来有个好职业，在工作上有成就。在学校里面，总有一大堆的考试，有一大堆的比赛，大家努力争取第一名或者冠军的头衔，这都是在教育小孩子要追求成功啊。进入社会以后，遇到的是无数的竞争，竞争的目标无非是希望获得成功。成功经常是人们衡量人生价值的重要指标。的确，追求成功原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得以不断的进步，追求成功的心态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追求成功是社会的动力，值得肯定的。最近这一二十年来，有些教会高唱成功神学，牧师讲道的时候常常把成功神学掺入其中，教友们反应很好，很受信众的认同，教会的人数会迅速的扩增。然而有些人却反对成功神学，认为这会令人感到很奇怪啊。难道那些反对成功神学是反对成功吗？我们先要问什么是成功神学。在正统神学的理论里面，似乎没有成功神学这个名词。成功神学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创造出来的。最近一二十年来，许多的牧师宣扬成功神学，但是他们很少用成功神学这个名词，他们只是强调神会帮助人获得成功，让每个人心想事成。像这个美国的约尔·奥斯汀牧师就欢喜到处讲述他无中生有的把一个大的室内体育场变成他的教堂，这是神给他的奇迹。约尔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总是要讲一些神帮助人获得成功的故事，真的很能振奋人心。听约尔牧师的讲道的确会使人增加对神的信心，是非常好的宣教。不过从许多宣扬成功神学的牧师的口中发现，他们宣扬的成功神学偏重在神能帮助人事业成功，神能帮助人获得健康，神能帮助人获得财富，神能帮助人克服生活上的困难，神能帮助人躲过危险等等。这些讲述啊，都是正确的，因为神是大能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有足够的能力帮助人，神乐意帮助那些祈求他的人。然而牧师们讲述的这些成功神学 都倾向于财富、健康、生活方面，太偏重于物质的获得，这就令人不得不感到忧心。神给人的教导是着重在追求物质的获得吗？不错，物质的满足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之一，但追求物质的获得是神希望人类达到的重点吗？的确，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垂听祷告的神，是人能够让人实现愿望的神。路加福音11章9到13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另外，马太福音21章22节，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另外，马拉基书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要将丹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于无处可容。以上所引的圣经的经文都显示，神是一位愿意很慷慨的付出的神。这就是有些牧师欢喜宣扬成功神学的原因。不过，神全无限制的赐给吗？从人生的实际经验来看，上帝并不是有求必应的神，求而未得的实力远远多过于求而获得的实力。太多的人祈求是不合神的道的祈求，是一种妄求，当然这种妄求就得不到神的应允。不过绝大多数的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祈求是妄求啊，他只会抱怨神没有回应他的祈求。成功神学偏向物质层面的祈求会带来一个隐忧，由于努力追求物质层面的获得，在物质层面获得成功之后，贪婪、骄傲的心就会悄悄地滋长起来。贪欲原本就是人类的劣根性之一，只是在教育、道德心理和生活环境的限制之下，贪欲没有发芽生长的条件。一旦那些限制的围篱啊出现了破口，贪欲就会萌芽，会开花。在贪欲意念奔驰之下，就会做出许多败德犯罪的事来。韩国有一位极为有名的大牧师，在他领导之下，韩国出现了基督教复兴的龙井，韩国基督徒的人数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增长，教堂不断增加。这位大牧师成为成功神学的 典范人物，他个人的财富和名望在韩国都居于顶尖的地位。然而他抵挡不住贪欲的意念，竟然利用他的地位挪用巨额公款来图谋私利，最后东窗事发，被移送法办，法院判决有罪，关进了监牢。另外有一件类似的事例，是新加坡一位极受教友们喜爱的大牧师，他的声名远播全世界华人基督教的圈子中，他也是一位成功神学的宣扬者和成功的范例人物。同样他受不了贪欲的引诱，将大量公款挪用以图谋私利，终之锒铛下狱。这两个事例都显示出来，在物质层面的成功可以获得名和利，然而贪欲的魔爪会悄悄地伸了出来，破坏了所有的善与美。追求成功是神和人共同的理想，神也希望成功。我们可以从以色列历史上找到证据，神的计划是要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早在亚伯拉罕还活着的时候，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到摩西的时候，神指导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到了旷野。神的意思是要以色列人迅速走过旷野，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以色列人胆怯，不敢过河，神大发烈怒，就罚了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漂游40年。等到胆怯的以色列人都死了，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神的引导之下，终于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来，神是在努力地追求成功。不过神要的成功不是给以色列人一片肥沃的土地和丰盛的物产，而是要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能遵守他的戒律规章，形成一个圣洁的民族，成为全人类的典范。神所要追求的成功不是物质层面的丰富。在圣经中，物质层面最成功的人是所罗门王。当时所罗门王的财富胜过天下的列王。所罗门王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兵300。所罗门又拥有豪华的宫殿，宫中一切的器皿都是用金金打造的，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这种物质上的获得之多，世界上没有人可比，但却造成了所罗门去敬拜别神，于是惹起耶和华的怒气。圣经列王记上11:9记载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所以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 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只是我不将全国夺回，要因我仆人大卫和我所选择的耶路撒冷还留一支派给你的儿子。果然，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就分裂为二，南国犹大国和北国以色列国。这个两国国势一落千丈，不断地受到外敌的攻击，终止亡国。这个历史事例显示着物质层面的成功只是过眼云烟，终必烟消云散，化为乌有。神并不在乎地上的物质财富，所以耶稣劝人要积财富在天上，而不是保守地上的财富。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是马太福音六章25节到27节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2章16到20节，耶稣说了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面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从耶稣的话中间可以看出来，耶稣重视的是未来的天国，对现实世界的财富是不在意的。耶稣出来宣扬福音，物质生活是极为贫乏的。他说，狐狸有洞，天宫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在路加福音九章58节的话。耶稣是神，他要求天父给他一点财富，那乃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耶稣为什么不求呢？因为耶稣降临人世不是为了财富，而是为了宣扬福音。此外，成功神学太偏向于人间物质层面的获得，这跟基督教的核心信仰是有差距的。基督信仰的核心在爱，爱是什么？是爱，是付出啊，付出精神层面的关怀安慰和物质层面的救济援助。所以爱是给予而不是获取。德蕾莎修女原本是印度加尔各答一所贵族学校的校长，她收入丰厚，生活富裕，她如果依照成功神学的路子，她可以扩充校舍，增收学生，使学校的业务更加的发达，赚更多的钱。然而，德蕾莎修女竟然舍弃了校长的职务，跑到加尔各答贫民区去做义务性的照顾贫病孤苦的人。 这是完全的付出，付出了他全部的爱心。这种作为和成功神学是相反的，但是这才表达出基督信仰的核心。总而言之，我不是反对成功神学，我也赞成神乐意帮助人获得成功的说法，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基督徒要认清你所追求成功的对象是什么。基督徒不要太恋慕世俗的名跟利，要看重的是把爱心送到人间。基督徒不要抱着获得越多越有福的心理，要时时刻刻的想着施比受有福的说法。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